川普下个星期停战，内塔尼亚胡爆内幕，美军要向电闸最后一击，美伊出手营救伊朗前总统。今日小哈门内伊亮相惊全球，以军要炸平壤是为什么呢？两会刚刚过，美军就在台海动手踢爆北京秘密。川普为了救油价放宽美国百年规则，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今日是3月13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节目的朋友，记得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你关注今日的节目。在今日12号，伊朗政权宣布被传了几日已经毙命的或者是重伤的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亦都被外界称为二哈的小哈门内伊要首次露面讲话了。而就在这个关头，川普又扬言一个小时之内可以令到伊朗全国停电，一场更大的风暴是不是正在逼近呢？大家期待这一片纸片人终于出来讲说话了，但是不是小哈门内伊本人出来，亦都不是录音，而是一个伊朗的女主播代她读所谓的声明。而外界认为伊朗高层一片混乱，而哈姆露面更加证实人其实都不在这里。今日英国太阳报报道，伊朗最新任的最高领袖小哈门内伊在遭遇空袭之后陷入昏迷。这个暗示什么呢？最高领袖成为植物人，就是什么都讲不到，什么都做不到。这个消息披露令到伊哈的起死回生的戏码可能已经落空。目前美国通讯追踪发现伊朗官员集体出逃，包括伊朗外长都放弃了德克兰，目前是在远离前线的伊朗东北角接近塔利班和土库曼的马什哈德市，随时打算逃去阿富汗。美军发现了一座新闻的录影室，推测伊朗官员可能用这个设施来拍摄影片，假扮自己仍然在德克兰和民众共同进退。这一间新闻录影室目前亦都已经遭到美军定位。另外，反对派黑客组织在3月11号披露内部情报显示，革命卫队、警察、巴斯基民兵以及国防部、情报部、外交部、石油部、司法系统等关键部门的员工正爆发大逃离潮，很多人大规模地离开工作岗位。逃离人数最多的是义务兵和基层士兵，很多人直接地离开工作岗位回家躲起。不单止是这样，最新的消息显示两名伊朗的外交官已经提出庇护申请，一个是住哥本哈根的伊朗外交官索巴蒂，另外一个是住坎培拉的伊朗外交官普尔纳贾夫，他们分别向丹麦和澳洲提交了庇护。目前美伊联军已经攻击了伊朗6000个目标。在昨日战区的报道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帕尔钦军事基地的核设施被美军炸出3个巨型排列整齐的弹坑。这种炸弹是目前美军专利用攻击地下核设施的地下指挥中心的武器。另外，伊朗巴斯基民兵基地亦都被摧毁。除此之外，今日大西洋月刊报道，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住所附近发动了袭击，其实是救了他，帮他逃脱政权的控制。因为现在伊朗政权已经没收了他的手机，并派出50名保镖看着他，而袭击造成几名保镖的毙命。值得关注的是，在今日以色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川普总统希望结束伊朗战争，美国将给以色列一个星期的时间来结束战争。同时川普发出通牒说，如果伊朗加强军事活动的话，美国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切断伊朗的电力供应，打完之后伊朗25年都不可能建立起来。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伊朗最高安全官员拉里贾尼说，如果川普攻击伊朗的电网，这样伊朗整个地区将在半小时之内陷入停电。外界观察到川普威胁伊朗可能攻击伊朗电力系统，如果伊朗政府在这里顽抗的话，就彻底断了伊朗的电网，整个国家都会陷入黑暗。 川普可能有停火撤兵的想法，因为在昨日川普已经讲了，我们已经赢了，没什么目标可以打了，空军没了，海军没了，核武没了，导弹发射基地没了，军工遭到重创，已经将伊朗倒退了一个世纪。而在今日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没有伊朗人民的努力，这个政权不可能被推翻，我们已经告诉他们，援助正在路上，我没办法预知最终结果，即使伊朗政权不垮台，他的力量也都大大被削弱，但是如果他垮台，问题就迎刃而解。他表示，即使以色列创造了条件，也都不能够保证伊朗人民会起来推翻德克兰政权。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将创造最佳条件，给伊朗人民走上街头，再次重新夺回街头。外界认为内塔尼亚胡的口风有变化，以色列不再坚持推翻政权，而削弱就可以了。这个可能是川普调解之后的表态。报道说，消息人士表示，政权更迭需要地面入侵，或者是伊朗国内再次爆发抗议活动，而这个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而在昨日3月11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强烈谴责伊朗针对邻国领土的袭击行为，并要求伊朗立即停止行动。投票结果显示，决议以13票赞成、0票反对获得通过，中俄再次投了弃权票。有意思的是，中共在要求伊朗停止攻击的决议上弃权之后，发言人郭家坤又谴责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网友搞笑地说，怕得罪川普，干脆谴责无上限的盟友，北京在联合国对美国彻底跪低。而另一个盟友金正恩呢，日前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话，北韩人民军就将会参战。不过内塔尼亚胡就没有就住他，直接说如果北韩向德克兰派遣军队对抗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等任何地区作战的以军，以军将会轰炸平壤。你觉得以哈到底是生存呢，抑或不是呢？请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中东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所有看到目前情况的人都在度承受巨大的压力和消耗，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国家会因为长期的消耗而出现危机，人的身体其实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系统长期地塞住，又不断地透支，最后一定会出问题。中医里面有句说话讲得很直接，万病起源于赌和虚，现在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够，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之最就不可以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的亏空，两样一起配齐，直达健康的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买3樽的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的优惠，链接我们已经放在影片的下面，有兴趣的快点看看吧。在今日3月12号，美国海军一架海神巡逻机突然穿越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踢爆了中共最神秘的弱点，而这件事偏偏发生在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之前，时机敏感到不得了。美国第七舰队在声明中强调，这次任务展现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并重申美军是在国际法容许的范围之内维护各国航行的权利。声明指出，美国将在国际法容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中共立即对美国的行动表示强烈不满，中共国防部和国台办重新对台湾海峡拥有管辖权，并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不可以超越的红线。中共已经有13日没绕台，这个是台湾开始公开每日军事数据以来，中共空中活动暂停时间最长的一次，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而台湾国防部在今日12号公布，从3月11号到今日早上，侦测到中共军机5架次和共舰6艘，其中有3架次的军机超越台海中线，也就是说沉默了13日的台海突然又有了动静。有些分析师认为，北京方面这次没有动静，是避免习近平和川普会晤的时候加剧紧张的情势，亦都有人认为是中东大战影响了中共的能源。而台湾学者认为，中共军机连续很多日没有动静，如果形势真的降温，中共军舰数量都会减少，但是中共军舰仍然每日出没在台湾周边的海域，而且固定维持6艘，所以说他们释放善意的讲法是没办法解释的。他们认为习近平整肃高层将领，再加上美国中情局发表的招募共军的影片双重效应，现在中共又在这里召开两会，真正的原因可能是防止飞行员揸住的飞机变节，因此才停止战机绕台的任务。另外就在日前3月9号，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突然公布了一份重磅的报道，是有关中共最为神秘的中共火箭军的核弹报告。报告披露了中共的核弹头从秦岭山脉很偏远的深处的中央基地运送到各地的流程，比如弹头在哪里，由哪个储存，究竟是怎样管理，怎样保护存放和运送的，涉及的部队编号，甚至到具体的单位，以及如果发生紧急的情况哪个来回应，就连军方怎样将弹头一词用其他的字眼代替来伪装都公开出来。换句话说，美国早已将中共的每一个核弹头从仓库到导弹的一整条秘密物流链，中共视为最高机密和美国对抗的底牌，全部摊在台面，等于是向中共传递了一个信息，美国对中共的核武器库是了如指掌的。而专家分析说，无论美军突然穿越台海，亦或是抛出爆炸性的报告，都是发生在川普访问北京之前，同时亦都是川普正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这个是向北京传递一个明确的战略阻吓信号，就是一边倾贸易，一边展示军事实力，美国具备在全球多个战场同时维持阻吓的能力。在今日3月12号，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政府正在考虑暂时放宽一项已经存在100多年的美国航运规定，就是著名的琼斯法案，目的是确保能源和农产品能够在美国港口之间自由流通，应付油价的飙升。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白宫最早可能在今日宣布为期30日的豁免，目的是应付伊朗战争以来不断飙升的油价和其他供应中断的问题。高油价对川普总统和他的共和党中期选举构成重大的政治风险。共和党一直希望能源政策可以确保美国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油价。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今日3月12号，美国全国平均零售油价达到每加仑$3.6，创下自2024年5月以来的新高，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4.89，是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放松国内航运监管可以减缓油价的上涨。而琼斯法案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法案规定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货物的船只必须由美国制造，挂美国国旗，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拥有。而这项规定国内运输邮轮的数量，但是暂时放宽规定会允许外国船只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燃料，从而降低国内的运输成本。燃油价格分析师德哈恩表示，放宽琼斯法案不会对汽油价格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会帮助减缓西海岸和东北部的油价上升，预计放宽规定会令到油价上升的速度每日减缓大约$5一加仑，但是油价总体趋势仍然取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美国最大的农业游说团体美国农业局 联合会在3月9号写信给川普总统，提出豁免琼斯法案用来改善国内运输能力的建议。信中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中断将会导致化肥价格飙升，农民将会面临巨大损失。美国过去很少豁免琼斯法案，通常只是在出现重大供应中断的时候才会豁免。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觉得中东的战争有没有影响到你所在区域的油价呢？如果有，请你将你们那里的油价写在我们的留言区，给大家了解一下。在战争中，很多画面都很震撼，爆炸、导弹、很快地飞过的战机。但是有时候真正令人记住的反而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说话。在昨日3月11号，以色列国防军通过官方渠道发表了一段只是16秒的无线电通话的录音，就是这一段短短的通话记录迅速在全球社交媒体疯传。这一段的录音记录是一次非常真实的对话，当时以军飞行员和美国空军飞行员在伊朗上空执行联合攻击任务。在战场无线电的频道里面，以色列飞行员对美军说，能够同你们并肩作战是我们巨大的荣幸，你们做得非常出色。而美国飞行员就回应也都很简单，非常感谢，彼此彼此，先生务必要注意安全，狠狠地攻击。这段通讯讲的不算是什么大宣言，也都没有复杂的军事术语，就好像两个老战友在空中互相点个头，兄弟保重。但是这个这样短短的几句说话，就展现出两国飞行员在高风险任务中的默契和专业。这一次的袭击伊朗，以色列和美国在行动中展开密切的合作，以军负责执行远程精准攻击，美军就提供空中加油、情报共享和电子战支援，而伊朗亦都通过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攻击。分析人士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表这一段录音具有明显的意图。一是国内层面，向以色列社会展示美国盟友的支持，帮民众打气，告诉大家盟友就在身边。第二是国际社会一个信号，在伊朗问题上，美以联盟仍然保持高度一致的伙伴关系。第三是战略上的阻吓，通过公开盟友协同作战的画面，对伊朗展示阻吓能力。很简单，我们不是一个人。录音发表之后，很快在 X 平台上广泛传播，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感动。有人说，原来战斗机飞行员聊天也都是这么接地气的。还有些人说，这个是真正的盟友，正义之师正在壮大，这样的默契会令到中共更加胆寒。这段16秒的对话在网络上传递一个清晰的信息，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的不是两架战机，而是两个国家之间高度信任的军事伙伴关系。而注意安全，全力以赴，既是飞行员之间的简短嘱咐，亦都成为了这一场冲突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句说话。多谢你们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记得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朋友，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